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8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尊时刻都在我身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5号。我走入大法修炼已经有22个年头了，20多年一路走来，我体悟到了师尊时刻都在身边，师父一直看护着，点醒着，鼓励着，帮助着我，师父为我操尽了心。弟子借明慧一脚叩首摇拜师尊，师父您辛苦了，弟子向您致以最衷心的谢意。一，师尊点醒。1997年的春天，重病缠身的我喜得了法轮大法，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很快在我所在的村子传开了，几个月时间就有几十人来我家练法轮功。1997年冬天，我看所有参加练功的人身体状态都不错，唯有我身体状态不好，我以为自己是重病人，不能练了。一天晚上，我把大法书全收拾到一起，装在一个包里，准备第二天送人，自己放弃修炼。我早早就上床入睡了，半夜时分，我在梦境里看到师父来到了我面前，师父慈悲地瞧着我对我说，凡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人，到最后都能圆满。没等师父离去，我就醒了。我立刻明白了，师父是告诉我能修，最后还能圆满，而且肯定能圆满。第二天，我又开始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儿就脸红，我的悟性太差了。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是修炼，只是为了去病入了大法的门，师父慈悲没有放弃我这个刚刚入门的弟子。1998年秋天，我和同学们观看了县辅导站组织播放的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和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的两个录像。看完后，我获悉师父已经在美国定居的消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我心里一直理解不了中国政府，又不敢说出口。我天天悄悄地想，中共领导人怎么这么糊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这么伟大，这么好的人，中国为什么不挽留？况且去了西半球美国，东方和西方是那么的遥远，中国政府太不珍惜人才了。我对当权者非常反感，又不能和任何人讲，心里特别难过。我忍不住地哭，天天哭。家里人和邻居们都问我为啥哭，我回答不出来，感到很不好意思，只能避开。我真想师父，师父的法身在我泪水模糊的视线中一直回首望着我。我无论在哪里，总是看见师父在我前方20米远的地方。十天过去了，我还在哭。半个月过去了，我还在哭。20天过去了，我还在哭。20多天的一天中午，我和同修们在一起练第二套功法，我还是泪水连连。量测报轮时，师父法身来到了我面前，师父无比亲切地安慰我说，你就按我说的办吧。我好感动啊，瞬间我悟到师父不让我哭了，让我按法做，我一下子不哭了。二，师尊看护。2002年我流离失所期间， 一次我回家秋收，在家小住了几天。一天，我突然接到派出所所长电话，他告诉我说，不抓你了，你就安心在家秋收吧。我相信了，心里好敞亮啊，终于能回家了。晚上我刚刚躺下，还没入睡，耳边就听见有一个男生告诉我，常人宁可让你进去，也不愿意让你流离失所。我知道了，这是师父在看护我。所长电话里说不抓我是假的。果然，没过几天，一大群警察来家里抓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脱险了。2010年，一天清晨，我似醒非醒时，就听见一个男生告诉我，要为法负责，要为众生负责。我听罢，觉得莫名其妙。当日晚上接到了通知，协党公安部门近日要来搜查，尽快把大法所有东西藏好。要为法负责，要为众生负责。我回想起这两句话，如梦初醒。这是师父让我藏好法器，我把电脑打印机都藏了起来。三天后的晚上，来了几十人，警察武警，进门就乱翻一气，连锅灶里面都用手电筒照个通透。在师父的保护下，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也没迫害我。三，师尊鼓励。2003年，我和同修梅都流离失所，一起住在城里。梅修得很好，心性很高，成了本地区协调人。梅每天很忙，正式法的事很多，顾不上吃饭，常常大半夜回来，回来后累得倒头就睡。我怜悯梅，抱怨他不该大包大揽，让他放开一些，给其他一些同修试做。梅说不行，现在邪恶猖獗，城里同修有难度，我是生面孔，一些事都得需要我协调，这样咱们整体安全系数高。一天，一个协调人来找我，询问同修梅的下落，说梅失踪了，大家都很着急。几天后得知梅遭绑架，被关在看守所里。那时我的情极重，一听说梅被非法关押，我心疼梅，思念梅，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成天以泪洗面。两周过去了，泪还在不停地流。一天早上，我打坐时，看到梅打着坐出现在我眼前，梅表情平和。刹那间，梅变成了一尊活灵活现的女佛，很庄重，非常漂亮。我被惊呆了。转过神来，我放苏醒。这是师父有意让我看的，梅已经修成佛了，你还哭什么？师父鼓励我，应该为梅高兴。我悟道后不再哭了。2005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里，邪恶的高压我承受不住了，我违心地写了三书。写完后，我的心很不是滋味。我不再配合黑窝里狱警的命令要求，不出操，不劳动，不听课，不写思想汇报，不参加一切活动。通过几个月的被罚，我终于悟到自己要跟狱警要回三书。一天下午，我闯过门岗，找到狱警队长。我说，队长，我来取三书，你给我吧。当初我就是违心写的。狱警把我领到他的值班室，对我很凶。我见他要对我大打出手，我指着心脏部位正告他，你打吧，你打就朝这儿打，我只要有一口气，我要告你，就是告到联合国，我也要告你。我当时没有害怕。他顿时饿不起来了，慢慢到一张床边坐定后，手拍着床铺，很客气地说，来，坐这儿，咱们慢慢谈。我不坐，我要求说，队长，你马上找出三叔给我吧。没在我手里，在大队长手里。我知道他是在骗我。我毫不客气地说，你不给我，我就不走了。狱警见我态度坚毅，叫来两个放弃大法的人把我拽回监室。回来后，屋里两名尖顶的大法同修问我要回来没有，我说没要回来。我难过的哭了。这时在我前方空中出现了师父。师父披着红色的袈裟，坐在水红色的莲花上，慈祥的面容带着微笑， 一直望着我。我惊喜不已，和屋里同修说，师父来了，师父来了，师父来看我们来了。他们都说没看见，问师父在哪儿呢？我手指着前方告诉他们，师父就在这儿空中飘坐着，师父微笑着在看我们呢。同修都非常羡慕我。我擦干眼泪看师父，师父太好了，太亲切了。我当时只是高兴地看啊看啊，看了良久良久。事后我才如梦初醒，师父来看我是在鼓励我坚定修炼大法。四，师尊帮助。2001年春天，一次我和同修约好一起去七八公里之外的一个大村子做真相，同修挂条幅，我发资料，会面地点是在三公里外的一个村子的村口。我按时来到原定的地方，等了大约半小时，同修也没到，我就一人徒步奔向那个大村子。发完资料，我往回赶路，因为步行路又远，我走到离家仅剩一公里的一个村子，月亮落了。在漆黑的夜幕下，我又迷路了。在找不到回家的路时，无奈地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往前走，最后进了一个村子，借着几家的灯光，发现这里是个广场，广场的一角是个十字路口。我很想找到人询问这里的地名，可是夜深人静，没有发现一个人，只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发现商贩用来卖货的几个铁床子，找到了一个，见床子底下是半封闭放货的大箱子。我进去躺下准备休息，等天亮时再赶路回家。我刚刚躺下，就听见有人敲铁床子声，一连敲了几下，声音很响。我以为来人了，高兴地出来一看，没有人。我返回又躺下，又听见有人敲铁床子声，还是一连敲了几下，声音很响。我出来一看，还是没有人。我换了一个铁床子，进去没来得及躺下，发现公路上开过来一辆车，车灯通明，灯光照亮了我前方的地方。我看到了我最熟悉的一家商店门牌，我喜出望外。这里原来是我镇的所在地广场，我知道了回家的路。我明白了，原来铁床子被敲的声音是师父的巧妙安排，是师父在帮助我找到回家的路。我刚刚得法时有一件事，迄今使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1997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在我入睡前，我来到了一个空间，另外一个世界。突然，我被一大群红脸大汉团团围在中间。大汉们有的背着硕大的背篓，有的挑着两个大箩筐，背篓和箩筐均是空的。他们围着我讨债，我被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因为我一份都偿还不起，何况那么多份。在我无地自容的关键时刻，师父来了。师父站在他们中间，给他们打了一套手印。师父打完后，他们全部都离开了我。我真感谢师父救了我。我醒来后又惊又喜，真想哭。后来我悟到自己在过去的生命长河中，生生世世欠了许许多多债，是伟大的师父为我善解了这一切，只有大法才能渡我。20多年的修炼中，几十次的病业关，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都传过来了。我坚定不移地信师信法，没有吃过一粒药，知道师父时刻都在身边。从2000年秋天直到如今，无色的法轮天天在我眼前飞旋，无论睁眼还是闭眼都能看见。19年的时光，法轮陪伴着我19载。我悟道是师父给我打开了天目，让我看，为的是增强我修炼的信心。慈悲的师父是在鼓励我这个业力满身的弟子。20多年来，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师父时刻都在身边的事很多，有一些我以前已经写过，曾经发表在明慧网上。因层次有限，又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用农药化肥，我家的桃树结硕果。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5日。我一直庆幸自己得到了法轮大法，懂得了很多法理，知道了真正的对与错，知道了人世间的事都是凡理。当今的人们都觉得人类的科技在飞速发展，一切都在机械化、电气化，从而欣喜不已，却看不到人们的道德也在随之下滑，临危而不自知。农民种植的一切作物都可达到省时、省力、高产、高效益，自当是幸福。人们却不知道，当人省时省力的各种除草剂看上去是厉害，不同的草还有不同的除草剂，可它对人的危害特别大。使用了除草剂之后，人在收割作物时，在作物脱粒时，会让人出现中毒现象，咳嗽、发烧、呼吸困难等症状。症状轻微的吃药解毒，严重的要打点滴才会好转。还有些毒素会潜伏在人体内，说不定哪天就让人得这个病得那个病。人现在不但发明了除草剂，还造出了催熟剂，结果使很多小孩吃了被催熟剂催熟的食物后，出现了生理早熟现象。据说现在很多病也是由这些化学物质造成的，可是现在的人唯利是图，怎么赚钱怎么干。哎，这和毒奶粉有何区别？这两年，我和家人认识到了杀草剂对人体的危害，无论是大田作物，还是种植的700多棵桃树，地里的草都是我和丈夫用锄头去锄。这不仅是为了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购买我家水果的民众负责，同时也能减少对土地和环境的污染。村里人看见都会对我们说，打点药算了，出那力干啥？我们总会说，运动运动就当是锻炼身体了，也用不了多少时间。看咱们上几代的人种地时都是人工干活，也累不坏的。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腰疼腿疼，身上哪儿哪儿又不舒服，哪儿哪儿难受了。我们就学学古代人，现在的农药对环境污染太厉害，我们人工除草也做做环保。他们觉得也有道理。我们这儿是水果之乡，家家都有桃树、樱桃树，人们大都在使用着一种含有膨大剂的肥料，叫冲施肥，即可溶于水中的肥料，几乎家家都在用。每当桃子快成熟的时候，人们都在议论肥料的事。我和丈夫商量说，谁家用咱也不用，咱是修炼人，不能明知道对人体有害还去用。他也认同。可都说这肥料好，往树盘里一撒，再浇上水，3天5天果子就长大个，见效快，真是得力。禁不住说的人多了，就在去年，丈夫沉不住气了，回到家就说，哎，都说冲施肥好，可咱们也不能用啊。一听就知道他是有点动心了，说出来试探我的反应。我听了笑了，说，这是怎么了？咱们不都已经说好不用的吗？咱们是修炼人，知道这个理，害人是会造业的，钱财是身外之物，有多就多花，有少就少花， 咱们就卖个良心钱，咱也有孩子，做事要以身作则，你说是不是？他说，我也没说要用。我悟道，这就是来考验我的，看我在利益面前心动不动的。当我们卖桃子时，我们卖的桃子个个都大，天天卖大桃，天天都能卖好价钱。屯里人都说我们桃子管理得好。我丈夫高兴地对我说，他们用冲施肥也没有咱的桃子个头大啊，真神啊。他再也不提冲施肥了。转眼到了2019年春天，桃树开花结果了，我们家三个品种，只有一个品种做的果多，另外两个品种结的果很少。我们吸果时，那个结的多的品种用了好几天时间，另外两个品种都不用怎么吸，可结的太少了。丈夫说，今年完了，这两个品种结这么少，卖不到钱了。我说，哎呀，少点儿也挺好，要不然咱俩干也干不过来，还要雇人。他说，雇人也划算。我就劝他说，咱修大法就听师父的，师父给多少咱就得多少，师父给的都是最好的。丈夫听了不吱声了。转眼又卖桃子了，可是就在准备第二天要摘桃卖的时候，傍晚邻居老爹去世了，我们俩就商量着，要是照旧摘桃的话，邻里之间有事不去帮个忙，显然不好，说不过去。要是等出了病再摘的话，就会有桃子发软，不能卖了。最后俺俩决定，桃子软就软了吧，该得多少就得多少，该帮忙得帮忙。不能叫人说学大法的人只顾自己赚钱，不近人情。大法弟子本来就是来证实大法的。两天后，邻居家的事办完了，我们去摘桃子。到那儿一看，那桃子都不能叫大了，得叫特大了。那品种本身是小型桃子，去年结的就挺大的，一个也就半斤重吧。今年个头更大，俺俩看到都有点懵了。丈夫兴奋地拿个弹簧秤称了一下，一个七八两重的可多去了。每天我俩很快就能摘一车，到了市场，我们的桃子与其他人的比个头不用说了，他们都不知道这是啥品种了，告诉了还怀疑呢，说能结这么大吗？从没看见过结这么大的。我丈夫说，大的一个八两多。我对顾客说，我是学法轮功的，我们的桃子没用冲施肥，那东西对人身体不好，我们不会用那东西的，就浇了两遍水，这桃口感好，因为今年结的少。他们都说，这品种就没有结少的时候。我也说，是啊，年年都多，就今年结的少。这桃子不但个儿大，一个个色泽还特别好，那个好看，用丈夫的话说，简直吸引他们的眼球。周围摊位上的小伙子稀罕的都凑了过来，这个摸一下，那个捏一把的，买不买的都来看。别家的桃子好的一斤也就卖一元七八角钱，那时天天都有人和我丈夫说，你的桃子在这市场数一了，真的太够样了。的确，我们的桃子天天能卖好价钱，都在两元多一斤，最好的桃子能卖到两元八，卖得还很快。我丈夫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咱们的桃子在东北果蔬大市场上能占第一呀。我也高兴，对他说，没错吧， 只要我们做得对，符合法的要求，结果都是最好的，你说是不是？他说是。虽然丈夫没真正学大法，但是遇到啥事，我按法的要求去做时，他都是认同的。今年果农们的收成可太惨了，大家都说今年不赔钱的算是好的了，好点的能卖出去年的三分之一，再好点呢，也就能卖出去年的一半吧。而我们家的情况却出奇的好。我对丈夫说，咱们不为利益所动，在道德下滑中不推波助流，这是师父对咱们的鼓励。丈夫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迹，他更加相信大法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派出所之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5日。十月的一天早晨，五六个警察突然闯进我家，指名道姓地说要找我。我的第一念是，有师傅看护，没事，给他们好好讲真相。我首先问他们有搜查证吗？如果没有，就是私闯民宅，是违法的。其中一个高个子警察拿出一个带警徽的东西，虚晃了一下，就赶忙收起来了。我没看清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不是搜查证。期间警察录像，我们也录像。一个看上去是管事的女警说，不要把录像传到网上去，否则后果自负。可见他们是害怕恶行被曝光的。接着我就开始讲法轮功真相。警察一听自己根本不占理，就直接不讲理了，一下子围上来三四个警察，把我反背着手从卧室拖到电梯里。我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个女警说，使劲喊，但别冲着我喊。我知道是她背后的邪恶害怕法轮大法好，于是我特意冲着她的头顶使劲喊。结果她不但不生气，反而笑了，并对那一帮警察说，慢点，别拧坏了她的胳膊。路上，在被绑架去派出所的警车里，那个女警拿出手机给我看，说，看，我拍下来你们师父写的，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你背给我听听，你再狂。情急之中，我脱口而出，人作恶都得偿，不信你再狂。心想，啊，师父慈悲，正让他拍到这一手。到了派出所，我问他，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把我绑架到这儿派出所来迫害？他大脑似乎突然清醒了，嘴里念叨着，无冤无仇，迫害，转身走了，然后就一直不露面了。只有那个高个的警察一直在作恶，他拿出一个照片，说从监控里看到我某天去了某地，还说了其他一些事。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不管怎么样，这一切都是迫害，都不承认。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过，一定要把这场迫害，这场邪恶揭露出来，叫世人看清，这也是在抑制它，也是在消除它。讲真相是最有力的，是大善的行为，因为这场迫害完全是以谎言欺骗为基础的。所以我一直不说话。他急了，站起来拿起真相资料，恶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吼道，这是不是你发的？这上面说的都是造假，现在还是共产党执政。我平静地看着他，
还是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发正念。他一看我没有任何反应，没劲了，又换了一副笑脸激我。你不是修真善忍吗？可是你却不敢讲真话，不敢承认这些资料是你发的，不敢告诉我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你也要让我们了解真善忍呀，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我说，如果现在是在外面自由的环境里，你真的想学法轮功，那行，我们可以是朋友。你想了解什么，我都会和你说，而且一定会尽力让你满意。但是现在不一样，我确实是修真善忍的，而你们却在迫害真善忍，迫害修真善忍的人，那我就是不能配合，什么都不能告诉你。因为修炼法轮功从来就不违法，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练法轮功违法。你可以随便用一部手机在百度上搜索，而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书籍是非法出版物的荒唐言论也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废止了。既然练法轮功不违法，那么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你看大街上每天都有各种广告满天飞，有什么不正常的呢？说到这，我看到那个高个的警察打了一个机灵，支支吾吾地说这瞬间他又转变话题，气势汹汹地说，现在香港这么乱，都是你们法轮功搞的，你是不是？我一听就知道他被中共欺骗了。我说，你不要污蔑法轮功，法轮功不参与政治。香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中国的文化是神传文化，中国的汉字都是有内涵的，比如卧龙岗、落凤坡。从香港这两个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香港这件事是一种天象变化，根本不是哪一个人能左右得了的。从字的结构上我们可以分析，千人河一口日，大水淹中共红，而且发生在与蛇四有关的时候。平常都知道陈龙四蛇，四就代表蛇，而现在的党魁正好是属蛇的，也就是说香港这件事和法轮功没关系，是天意。既然是天意，人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至于你想怎么样，那就由你自己来选择了。高个子警察听完后一脸的惊诧，想不到这法轮功说的句句在理啊。于是他低下头说，那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写，就喜欢你这种什么都不说的。因为第二天有澳大利亚的友人来参观，所以那一天派出所上上下下都被安排要打扫卫生，修理桌椅板凳。大家一边干活一边抱怨工作时间长，抱怨莫名其妙被扣工资。只有那些被安排来陪我的警察，因为听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神情。每次换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快来听一听法轮功弟子的教导，一提法轮功谁也说不过他，他知道的可多了，都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一组人明白了又换一组，整个派出所的警察几乎轮了一遍。我稍一停顿，马上就有人提议，你快说，再给我们讲一点，我们就愿意听你讲，特别是有关中共怎么坏的那一段。我当然珍惜这个机缘，就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我心里明白，师父就在身边加持我，所以我才能够源源不断地把各种不同的真相讲出来。从法律的角度，讲法轮功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讲枪口抬高一厘米，讲二战战犯因追随纳粹用当时的恶法自欺欺人最终被清算，讲警察终身追责制，尤其是最新爆出的东北60多岁的司法退休人员被审查，令他们感到特别震撼。从善恶有报的角度， 将江家帮被清算，其中包括狂妄并横行一时的周永康、薄熙来等，将发生在身边的善恶报应的实例。从信神不信神的角度讲，毛泽东听说天降陨石时嚎啕大哭，知道自己完蛋了，以及与毛泽东有关的数字8341，将贵州天然巨石突现中国共产党亡，启示天机。从医学的角度，将实证医学只能看到内脏、血管，却看不到脉络，而中国古时候的大医学家却能直接看到脉络、穴位。中共曾经也不认可中医，而中医走向世界，反过头来，中国人才认识到，哦，原来中医是中国的国粹。同样，总会有一天，中国人也会清醒地认识到法轮功才是世间最伟大、最珍贵的。99年之后，中国人所听说的有关法轮功的信息，都是中共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弥天大谎，是对法轮功的迫害。当听我说了我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和同修们看到的下世前，我们曾经约好，将来当大法在世间弘传的时候，如果有人迷在红尘中，一定要互相教醒他。有两个年轻的警察眼圈都红了，眼里噙着泪，其中一个说，法轮功好，那就是师父安排你来救我们的。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在院子里，我问身边的两个警察，你们愿意三退吗？其中一个爽快地说，我叫某某，他叫某某，指他身边的那一位，我退。而他身边的那个警察却只是一个劲地看着我，并不说话，似乎是在默认。我为愿意三退的警察高兴，同时我也为另一位感到遗憾，因为在现在这种政法形势下，他不明确表态是不能算数的，机缘错过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呀。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目睹八旬姐姐起死回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2日。这是个发生在不久前的真实故事。我年过八旬的老姐姐，在医生让准备后事的情况下，坚信大法，绝处逢生。姐姐今年83岁，1996年喜得大法，通过学法练功，曾经折磨她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好了。1999年720大法遭受迫害后，孩子们都不让她再练法轮功了。在压力下，她放弃了修炼。因为离开了大法，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身体逐渐衰退，相继得了脑血栓、糖尿病、高血压等病，每年都要住两三次院。今年7月7日晚9点多，姐姐突然感觉恶心，肚子鼓得大大的，好像扣了个锅，并吐了一脸盆的血，当时人已昏迷不醒，全家人吓坏了，叫了救护车把他送进当地市医院，因病情严重，第二天一早就转往省医院，经检查确诊为脾大肝硬化晚期，再加上他还有糖尿病、脑血栓、高血压，医生说只能维持，无法治疗。抢救了3天，姐姐才从昏迷中醒过来，医生说回家吧，只能这样了，再吐血昏迷就去当地医院吧，没必要转院了。就这样，姐姐回家了。8月5日下午6点30分，姐姐又吐血了，伴随呼吸困难，肚子鼓得比上次还大，又一次不省人事，紧急送到市医院，医生说没希望了，准备后事吧，下了病危通知书，让家人签字。 家人无奈就去找了算命先生给他算命，结果和医生说的一样，说没希望了，并说8月9日、13日是危险期，就算能活过来，15日也过不去，今天是他在世的最后一天了。姐姐的儿子怕母亲死前受折磨，找了很多和尚喇嘛在庙里念经，所有亲人虽急得没办法，却都无奈。看着姐姐慈祥的面孔，不像要离世的样子，我心想，姐姐原来学过大法，师父不会丢掉她。我含着眼泪趴在她耳边说，姐，你不能死，你仍然是师父的弟子，师父会救你的，你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你。姐姐好像听见了，嘴动了一下。我在她身边不停地发正念。第二天早上，姐姐醒了，并能说话了。她告诉在场的人说，昨晚做了一个梦，在我前面有一座又高又陡的大山，山底下有小鬼在追我。我艰难地往山上爬，快到山顶了，怎么也爬不动了。一点力气也没了，抬头一望，就剩一步就到山顶了，可我怎么也上不去了。下边小鬼还在往上爬，要来抓我。这时有个声音鼓励我说，加油，这是最后一关，难行能行，胜利是你的。我咬紧牙关，运足了气，猛力一蹬上去了。这时有一只大手拖着我，并说，你死不了了，你的生死关过来了，大法救了你，你要用你的神迹救世人吧。我往山下一看，小鬼不见了。我一高兴醒了，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在场的人都小声说，他在说胡话呢，这是回光返照。我说，他没有说胡话，这是真话，我姐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9号、13号，姐姐都平安过来了。这时人们都感到神奇了，但还不知是真是假，依然想这是回光返照。14号的早晨，我姐想吃包子，正好餐车过来，她吃了一个包子，喝了半碗小米粥，饭后又吃了一根冰棍。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她的肚子又鼓起来了，孩子们都埋怨她吃多了。姐姐说，我有师父保护，什么都不怕。她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师父救我。神奇的是，这次她没发生呼吸困难，也没有昏迷。下午四点，她困得不行，喝了半碗粥，躺下就睡着了。大家的心悬着，怕她睡过去了。医生也说要注意，可姐姐这一夜睡得很好。早上醒来对他儿子说，我昨天晚上参加师父讲法班了，我是最后进去的，就坐在最后边，但听得很清楚，我高兴极了，一激动就醒了。姐姐眼角挂着泪珠，又说，这是师父保护了我，昨天是黄历7月15日，太阳一落山，鬼差就拿着生死簿找人，我在师父传法班，他能找到我吗？他也不敢进师父的传法班啊。我真的死不了了，师父时刻都在保护我。我离开大法10年了，师父还管我，师父太慈悲了。我要向师父忏悔认错，一定用我的神迹弘扬大法救世人。这时姐姐的女儿说，以前我妈要供师父法像，我曾和她吵了起来，说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你看现在我妈好了，我却住院了，可能是报应吧。我也得向师父道歉认错，信师信法。她并和我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做了三退。21日早上，娘俩高兴地提前出院了。姐姐绝处逢生的事震撼了全家族的人，家族中不少当政府官员的人都对大法有了正面的看法，为深入明真相有了好的开端。感恩师父， 感谢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入世俗不能忘了修炼救人的根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5日。曾有一对熟悉的同修夫妇多年从事商业经营，俩人一辆车天天跑集市卖货。一次见面后，女同修兴致盎然地告诉我，是师父在帮我们。他讲出的理由是，同行的人谁也没有他们卖出的货多，别人卖不了多少钱的时候，他俩也卖得非常的好。我听后很不以为然。面对这一对过去在地区正实法做过很多贡献的夫妻，我当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可心里时常想起这件事，总也放不下，就想借明慧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意在交流，只想能对有此类认识的同修有一点启示。对当事同修无任何指责与评判之意，有不妥之处敬请谅解与慈悲指正。时值正法的最后时刻，大法对弟子的要求标准越来越高，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实实在法上，才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而走好走正最后的路。我所看到的是，同修夫妻经商跑集市，特别是经常要赶外地的活动市场，起早贪黑，尽管过程中也能做一些救人的事，比如在没有常人同行的时候张贴一些粘贴，散发真相资料等。但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也是最根本的，学法练功发正念都保证不了，甚至于买卖好忙起来的时候，似乎连做这些正事的概念都没有了。一天忙完已经很晚了，清点自己每天收获的时候，想到的又是明天下一站如何打算，总比别人卖得好。是不是你的执着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啊？越执着越卖得好，钱卖得越多，劲头越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能控制很多人来找他看病，多多的来。好家伙，他这边给看着病，而那边他指使报社的记者上报纸宣传。他控制着常人在做这些事情，哪个来看病的人要给钱少了都不行，让你脑袋疼，反正你得多给钱。长此下去，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根本就无法保证，功也不练了，学法也保证不了。正是上述原因，让我看到的是，在与常人讨价还价那一刻，大法弟子的心性也就如同常人了。这肯定不是师父所要的。过去寺院里的出家人还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作为大法修炼者，连撞钟都做不到，让我们如何面对慈悲伟大的师父？记得在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中，记述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同修开了一个小超市，为了生计，需要时时刻刻都在店里守着。看见大家都在忙着出去救人，他非常着急。后来他悟到，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不能让买卖挡住修炼的路。他毅然地每天锁上超市的门，参与到大法弟子救人的洪流之中。可神奇的是，每天救人回来，只是晚上开一会儿门，可小超市的营业额却远远超过原来正常营业时的收入。大法弟子人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告诫弟子，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生活中需要钱，可大法弟子不是为钱而来的，为家庭着想，为儿女着想，无可非议， 一切随其自然，师父会给我们最好的。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的最后谆谆嘱托弟子的场面，师父几次拿起放下的话筒，师父在等着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好消息。想到这里，深感自己做得不好，愧对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